各位菩萨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呢，一起讨论到《大智度论》第五卷的第27页，也就是讲到这个菩萨的第13个重要的特质，也就是菩萨所具足的功德当中呢，第13个重要的这个项目呢，叫做过诸摩誓。过诸摩誓呢，就是已经超越了各种可能的魔障。我们上次也跟各位说明了，摩这个字是来自印度的梵文摩罗，也就是玛拉这个字。玛拉的原意呢，就是障碍的意思。所以这个障碍呢，我们不需要把它神格化。障碍呢，它是广义的。如果我们把这个障碍把它神格化，认为说一定是有某一种魔鬼，他要来障碍修行的人，或者他要来障碍你，我想这个就非常狭义了，也不符合呢这个印度梵文的这个原意。它可能是魔鬼，但它也可能只是你个人身上的某一种习气、某一种嗜好、某一种执着。所以这个障碍呢，这个魔呢，它其实是广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智度论》第五卷第27页呢，看到这个龙树菩萨在论文里面呢，他特别把这个魔呢，把它分成4种。那么第一种叫做烦恼魔。什么叫做烦恼魔呢？烦恼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灵当中呢，一些负面的习气。具体的说，简要的说呢，就是贪嗔痴慢疑。那贪嗔痴慢疑呢，是我们所具备的那个会让我们起烦恼的这个不好的习气当中的代表而已。其实从贪嗔痴慢疑而纠缠而交集所形成的各种的烦恼的习气呢，那是非常之多的。所以我们说佛法有84000法门，要对治84000烦恼，那是什么呢？细烦恼。就是我们的烦恼呢，是有各种不同的形式的，有粗的，也就是容易观察的，有细腻的，就是不容易观察的。那我们整个学佛的修行的这一条路，其实就是要对治烦恼。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个魔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呢，最大的魔是我们内在的习气呀，就是我们自己。第二个魔呢，叫做印魔。那么上一回也跟各位解释过了，这个印魔就是五阴魔，也就是五蕴之魔。那么什么叫五蕴之魔呢？不是说五蕴会变成魔鬼，而是说五蕴，也就是我们身心如果不能调和呢，那么修行就会起障碍了。那么第三呢，叫做死魔，也就是死亡的过程，因为我们的无知，因为我们平常的修持不够，所以它也会构成一个修行上的这个障碍。那么第四呢，叫做他化自在天之魔。那么他化自在天呢，是六欲天当中的一层，也就是属于天神当中呢，是相当高层次的天神。那么这只是代表，其实这一类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魔鬼，或者是鬼神之类的。那么鬼神呢，它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呢，来障碍众生的。举个例子来讲啊，譬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这个弟弟呢，住在台北的三重市。那有一天呢，突然这个很奇怪，就说他的这个腰部啊痛得不得了，那么去看西医呢，说他肾脏也没有毛病， 去看中医呢，也拔脉也拔不出什么毛病来，可是他痛是一个事实啊，到处的这个访求这个医药，但是都治不好。后来有人就跟他讲说，哎呀，某一个庙的这个神啊很灵的哦，他说好去看看，这样哈、哦。然后呢，就好像这个鸡童啊画这个符的时候呢，就给他开了一个药方子，然后加一点庙里面的这个香灰呢，就把这个病给治好了，不痛了。但是当初呢，在求这个香灰的时候呢，是有条件的，这是要拜这个神明呐、啊。怎么讲？就说给神明做义子就对了，哦，要拜这个神明呐、啊，就等于说他义父或怎么样哈、哦，这样子拜一个神明。那么我们一般人就是说，反正我们拜神，然后他又治了你的病，那所以做他的这个义子好像也理所当然嘛。可是后来他出现一个现象，他如果到教堂或者其他的寺庙，他就开始打自己的嘴巴，然后呢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呢，说你不应该来这里。那可见呢，他当初拜的这个神呐、啊，哦，他这个义父啊是很有独断性的。那么我现在讲这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灵界的神明啊，他会帮助我们，也许在健康啦、啊、在财富啦、啊、在消除你眼前的障碍方面呢、啊，他提供某一个程度的这个帮助。但是怎么样呢，这有的神呐、啊，有些这个灵界的这个鬼神呐、啊，可能有一点，有些呢比较喜欢做大哥大啊，他就觉得说，哎，你是我这一帮的，以后不要乱跑码头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三皈依的时候啊，我们皈依了佛，就不要皈依所谓邪魔外道。什么叫做邪魔外道啊？就是说他不究竟，他有能力啊，但是他的智慧不究竟。因为他的智慧不究竟，他的烦恼没有断，所以他有某一个程度的贪嗔痴慢疑呢，他会想来控制你。那你知道这个有一些江湖上的这个大哥大呢，他对你无所求，但是就是有一点要求。什么要求呢？就是你要对他非常尊敬，哎，他就是要你尊敬他就够了，哦。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去访求别的这个善知识，哎，他就要起烦恼了。为什么？因为他知识，他的心量不到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学佛呢，我们求的是究竟法。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说这个鬼拜鬼神啊不对啊不好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天地间确实有鬼神的，而且有许多鬼神呢也是菩萨的这个本愿啊，他在度众生的，包括那个尤其是土地公啊，你看到处那些土地公，还有很多地方，很多大海啊都有海龙王的，哎，就是很多不同的这个区域也好，不同的海域呢，都是有不同的龙王在统治的。那这些都是众生的护法。不过问题就是说，除非他们也是像佛的，否则怎么样，不究竟。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他化自在天子盟呢，这是一个代表，其实是泛指呢这个天地间的这个鬼神。那你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呢，其实都有不同的鬼神。而且我们所谓入境问俗啊，入境随俗啊，你到不同的地区见到不同的这个鬼神啊，真的就是孔老夫子的一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鬼神呢保持一种敬重的意思啊，因为这个的确我跟你讲，你的修行不到那个很高的层次的时候呢，你说哎呀，这个我们学佛的我们不拜鬼神的，那恐怕这个呢态度呢会给你自己带来一些麻烦。为什么？你功力不到那里，你讲大话啊。而且何况有的鬼神他也是在度众生，也是在帮助众生啊，只是说他的智慧不到那个佛的这个境界，他还是不究竟。所以如果我们要皈依，我们要求法，那当然我想我们要学佛呢才是最究竟的啊，这是一个原则。那么这是讲到所谓他化自在天子魔啊。那么现在呢，龙树菩萨进一步的这个解说呢，就说这四种魔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降服呢？第一，世诸菩萨得菩萨道故破烦恼魔。就是说今天在大品般若经的这个法会上面，这些大菩萨们 包括观音菩萨，包括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包括这个弥勒菩萨，这些大菩萨，那么他们因为修持这个菩萨道，已经能够对治烦恼了，所以怎么样呢？破烦恼魔，就是他能够降服自己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烦恼的障碍。我想诸位同学，我们学佛的过程呢，随时都要有一个警惕。我们内在的烦恼永远是我们修行上最大的障碍。我们绝对不要老是以为说别人在障碍我啦，别人怎么样了，不是。即使是别人来障碍你呢，也是由你内在的某一些负面的习气，或者你过去的一些业障呢，所招感而来，而现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障碍的。没有内贼呀，这个外贼是攻不进来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路上呢，我们要知道说，今天行菩萨道，我们就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啊，每一个人要勉励自己，就是如何来修持这个菩萨道，来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魔。我想这一层是非常重要的。二，得法性身故，破印魔，就是说菩萨成就了法身，所以怎么样呢？能够破五蕴魔。那么破五蕴魔，为什么要用这个法身来破呢？因为法身呢，就是我们证得无生法忍以后所成就的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一念心。我们证得无生法忍，也就是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在明心见性之后，见了性了，那么这一念心不动。因为这一念心是不动的，所以怎么呢？五蕴呢，干扰不到你这个心。也就是说，你这一念心呢，始终就是保持在这个清楚明白、如如不动的这个上面的。那么这个法性身呢，希望诸位不要误会，也就是说，好像我们离开这个肉身之外，另外有一种身体，不是这个意思的。这个身呢，是寄托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心呢，有一个法性来作为一个寄托，所以以法性为身，以法性为寄托的意思。那么有这个法身，或者叫法性生身，或者叫做法性身，那么这个呢，能够破这个五蕴魔。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对这个所谓五蕴魔呢，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呢，就是什么？就是平常这个身心的调理，身心的这个保养。我们如果身体不好啊，这个身体的疾病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这样的一种气的这个运行。所以平常身体的保养，修行的人呢，要重视身体的保养。那么除了这个身体的保养之外呢，尤其我们要了解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灵，我们的这个感觉，也就是受想行识的这个状态啊，如果我们不懂得适当的去调理的话，你会卡在那个地方，你的修行会卡在那里。所以为什么说，你看看这个身体好的人，他修行呢、啊、容易上路，他容易这个相应，容易得到这个受用。那反而你身体有一些障碍了，哎，在你正在用功的时候呢，它就会成为一种心理上的一些幻象，反而来障碍你啊。我想这是关于第二一层，就是所谓的破五蕴魔呢，我们要注意到的。三，得道得法性身故呢，破死魔。得道就是证得无生法忍了，也就是成就了法性之身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呢？生死轮回已经不再可怕了，因为你证得无生法忍，所以你在生死轮回中你自己能做主了。我们上次跟各位特别说明了，死亡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生命之所以可爱，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不断的生了死，死了再生，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生生不息。诸位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突然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恩宠，这个恩宠是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宣布 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死。你现在也许会很感谢说，哇，这个有某人可真是不得了，你看他给我一张不死的符啊。可是问题你现在很感谢啊，一百年以后脸上的皱纹出来了，两百年以后牙齿掉光了，哎，换假牙也不使不上力了，三百年以后走路呢驼着背了，啊，这个骨质疏松了，再五百年以后呢想死死不了了啊。你看人家都去轮回，都是奔着年轻人然后继续在那边用功，我呢死不了，那个时候你们就要恨我了，哎呀我被害死了，那一天怎么 被贴了这一道不死的符呢？诸位，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死不是好的，生命的可贵，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历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个死亡的过程。死亡，我们上次跟各位做了一个比喻，好像是我们从这个在旅行的过程里面，从这个饭店 check out， 然后到另外一个饭店去 check in， 好像我们穿衣服一样，这一件衣服穿旧了，我要换一件新衣服一样。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要面临一个很大的不幸，我想这个不幸就是你死不了，就是死亡这个事情不见了。那么如果我们从法性的角度来看，根本没有死亡这一回事，法性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的佛性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佛法的这个修行就是要我们契入这个法性，我们要使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具足的这个佛性能够完全的现前。因此这个所谓的这个死亡的这个现象，这只是一个表象，死亡对我们来讲，当我们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死亡对我们来说怎么了，好像穿衣服一样的轻松。今天啊天气凉了，穿多一件衣服，明天天气暖和一点了，我脱下一件衣服，就是这么样轻松的事情。那么这是呢我们对于这个死亡之魔，也就是死亡的障碍应该有的认知。我想再强调一次呢，不要把死亡这一件事情当作是一个魔鬼，说好像是哦佛教里面讲的死魔，就是死的时候会有一个魔鬼来抓你哦，会来这个什么这个控制你啊，这是错误的解说。死之所以为魔，是因为我们对死亡的过程的无知，是我们平常的羞耻不够，我们平常太计较，太容易生气，我们平常太多的这个愚昧的这个执着，所以到了临命中的时候，哇糟了，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这个不能做主那个不能做主，然后在心里面干生气，结果就颠倒了，结果死亡就变得非常的痛苦，死亡就变成我们颠倒的因缘，死亡就变成我们一个非常难堪的过程，那是因为我们对死亡的无知。如果我们现在修好好的修布施波罗蜜，啊，这个放得下那个放得下，我们现在好好的修忍辱波罗蜜，哎，这个我能忍那个我能忍，欢喜咒甘愿受，什么事情哎来了吃苦了苦，受罪了罪。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呢，死亡的过程只是一个练习，只是一个我们不断的这个练习忍辱波罗蜜之后的一个，好像就多了一个功课而已嘛，好像你写了很多的考卷对不对，多一张考卷没有什么嘛。那么这是我们面对死亡之魔呢我们应该有的认知。所以我上次也特别引述呢这个说给人不切的一句话，你不要害怕死亡，我们唯一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怎么活你将来就会怎么死，就是你死亡的过程就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平常的修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想想看，现在有的人呢、啊、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太计较了，这个计较那个计较，请问你临命终时你向谁去计较，谁理会你的计较，你计较得了什么，什么都没有 nothing。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认知，现在开始少一点计较，现在少一分计较临命终时就多一分自在啊，现在少一分贪心临命终时怎么了，就多了一分洒脱啊，现在少一分生气将来临命终时怎么就多了一份的安心呢、啊、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第四，怎么样来破这个他化自在天子魔呢？常一心故。什么叫常一心呢？一心就是禅定啊，这个心常常是在禅定的状态里的。比如说你修观呼吸的法门安那巴那萨蒂，你的呼吸随时都是保持觉知的，你对你的这个呼吸始终是保持觉知的。萨蒂就是觉知的意思， awareness of breath 就是对呼吸的觉知，也就是你的呼吸是有意识的呼吸，不是无意识的。那如果你常常修这个，或者叫做属习观啊，常常修这个法门，你这个心是定的；或者是持咒的人，你的心是定的；或者是念佛的人，你的心是定的。常一心故，因为你的心是定的，所以怎么样呢？任何外在的鬼神呢、啊，动摇不了你。所以我们遇到障碍的时候，记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心要定。只要你心不定，然后外面的这个障碍呢，外面的这个鬼神呢、啊，他的力量就增强了。所以鬼神呢、啊，他绝对是趁虚而入的。所以我们看看呢、啊，有哪一些人比较容易跟这个鬼神呢，就是所谓鬼神来附体，的确是有鬼神附体这样的事情哦。哪一种人比较被鬼神附体呢？第一，意志薄弱的人，意志力薄弱的人呐、啊，非常容易这个时候鬼神临界鬼神呐、啊，魔魂呐，就附在你身上来。这不是开玩笑的，这的确是很多这样的例子哦。第二种是什么呢？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气太虚了，这时候鬼神也很容易入侵，很容易附体。当然，你现在身体生病的人，不要听了我的话就紧张哈。我们意思说，如果你念佛，你有一心的，就是这种禅定的功夫，那么你身体虽然比较虚，你还是这个心还是守得住，因为这个鬼神要进来是进来你的心嘛，他不会进来你的身体的，他进来你的心，所以我们修行就要守这个心，我们要这个对付魔鬼呢，最好的方法就守我们的心，把这个心守住，这个心让它在定的状态里边，清明的状态里边。这是鬼神绝对不能进的，所以第一个是意志薄弱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身体不好、气比较虚的人。那么还有一种人是鬼神非常容易接近的，就是什么？有鸡同体质的人。有一种人他很敏感，就是天生他有一种做鸡同的能力。但是你会发现呢，通常有做这种鸡同的能力的人，他的性格也有比较脆弱的部分。哎，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大家哈、哦，平常呢，就是对这个鬼神之事啊，还是一句话，敬而远之，尊重，但是保持距离。我们知道这个有一段时间呢、啊，在这个台湾很流行一本书啊，叫做类似什么灵魂学之类的书啊，有人啊，启灵学。反正叫做启灵学的，那有一个书店的老板在士林啊，在台北市的士林区啊，他开书店，他就看出奇怪呢，怎么这么多人买这个书啊？他自己就好奇呢，也拿一本回家看，看了之后呢，就照着里面的方法呢，就念念有词啊，哎，结果动起来了，叫做灵动啊，就灵呢在动，其实呢，就是这个时候是。这个神灵呢、啊、鬼灵呢、啊、来附你的体，那你说到你家里去哦，就要坐在客厅里面啊，才坐下来啊，突然就很这个若有其事的这个大叫一声说了齐天大圣道，然后呢还会说哎大圣要吃木瓜，哎果然你家里冰箱就是有木瓜，那诸如此类的，就是说他突然会有一种好像就是说有一种神灵会来附在你的身上，然后会讲话了或什么，是不是真的齐天大圣来呢？不知道，但至少是灵界有一种 spirit， 有一种神灵呢、啊，他是借着齐天大圣这个名，因为至少我们听过这个名词嘛，读过西游记就知道啊，对不对？哎，弄一个大家熟悉的这个名词啊， 哎，这个名声呢，哎，他就会附在你的身上。然后呢，比如说他本来不会舞剑的，哎，突然会拿起剑来，就会舞各种这个很奇特的这个剑法。然后有时候会写字的，写一些古字，然后你要翻那个康熙字典才查得到，而且康熙字典真的有这个字啊，诸如此类的啦。但是后来呢，这个人呢精神失控了，因为开始有点错乱，一会儿齐天大圣，那一会儿又不晓得哪里来的神灵，所以自己就做不了主，到最后自己做不了主。所以我们一个朋友呢，他住在这个北投啊，他对这个灵学的东西呢，他相当的有体验。他说呢，有一半以上的这个精神病院的人啊，可以通灵。那反过来说呢，啊，我想大家知道答案，通灵的人也有一半以上的机会怎么样了，住在精神病院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了解，就是说鬼神之事啊，敬而远之啊，敬而远之。但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谈这个观念，不是要否定这个鬼神之事，我们是说我们的鬼神的了解不够，临界太多的这个鬼神了。因此我觉得呢，我们走菩萨道，走修行这条路啊，我们不要外求，不要去外求，不要心外去求道，我们要求还是我们修行这条路，就是修这个心，修我们这一念心。只要我们这一念心是清净的，这一念心是专注的，这一念心呢是清明的，这一念心是不动的，告诉大家，在我们大智度论里面，在大品般若经里面，就是我们大智度论所依据的这个大品般若经后面就讲得非常清楚，只要我们今天修般若波罗蜜的法门，随时有善神有护法在跟着我们，这点你绝对要有信心。所以比如说诸位把这个大智度论这个经本带回家啊，这个大品般若经这个大智度论这个本子带回家，你记住，凡是经本所在的地方一定要保持清净，有时候比如说可以用香啊，用花啦，啊，来供养，啊，就是来庄严。比如说，你在这个经书放在这个地方，旁边就弄一些鲜花，啊，或者是点香，就是因为这个法就是佛的代表嘛，佛的法身就是寄托在这个法本上面的，这个经本上面的。那么，只要你家里常常有点好的香，啊，然后点这个，比如说插这个好的花，啊，清净的花，那么护法神会很欢喜。他常常来守护你的这个家里，所以这个是经里面讲的话啊。不过用香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避免用香水。有一些香它是用香水去制造的，尤其是一些，恐怕不是一些了，我所接触过大部分的印度的香啊，都是香水做的，所以那个味道很冲。好，那像这种用香水做的香啊，根据这个陈建明陈上师，他有一次他特别提到，他说你如果用这个香水做的这个香啊，就有一种鬼啊叫食香鬼，他们专门就是追逐这个香水的，可能有些人生前喜欢用香水啊，用得太厉害了，所以呢转世以后就变成食香鬼，啊，那么他们就专门在追逐这种这个香水的这个香。所以我们大家用香啊，我不是鼓励大家去用很贵的香，但是我希望大家用香啊，就是要避开这种香水做的这个香。那么目前我用的香里边呢，我觉得最好的香是什么呢？是藏香。我不是否定台湾做的香啊，我想台湾呢，大陆啊，都有很好的这个沉香、檀香，啊，这个都没话讲。但是我目前用到的这个香最好的，我觉得什么？是藏香。那藏香不是完全好的，我的意思，藏香也有是受印度的影响，也是用香水的。不过呢，大部分好的藏香，特别是不丹生产的这个不丹啊、卡林蓬啊这些地方生产的这个藏香，或者是丹萨拉，他们的这些藏香啊，是用喜马拉雅山的药草做的香，所以这种香呢，实际上是药香，就是你闻到这个香，不但说是可以好像这个庄严这个我们修行的这个气氛啊、道场啊，而且什么，它有治病的效果，它有这个通我们身上气脉的这个效果。像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点的这个就是藏香，我很希望下次后面也点几支香啊，让大家这个感受感受啊。 那这是我们谈到这个，就是说要破这个他化自在天子魔呢，我们在家里哈，对这个佛像啊，对我们家里的这个佛堂啊，对我们家里这个比如说经本啊法本所在的地方呢，用好的香，用这个鲜花来供养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保持干净啊，保持干净。那么这是第一个堂一心。第二个呢，一切处心不着故，就是你心呢没有执着。我们要晓得呢，只要我们有一念一个念头的执着，那个执着的对象呢就是我们的障碍。什么叫做心无挂碍？就心里面已经没有执着了。只要我们有挂碍，我们就会患得患失。我们只要患得患失呢，我们心里面就起恐怖，然后很多事情就做不好，做不好了，做不了了。所以呢，一切处心不着，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破这个他化自在天子魔。第三呢，入不动三昧故。不动三昧就是金刚三昧啊，不动三昧呢就是念佛三昧。